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当我们遇到挫折压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容易先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会觉得都是别人害我的，所以才会如何如何。偶尔自怜一下的确可以让我们暂时轻松一点，但是如果长期习惯用这样的模式来因应关系或是工作上的挫折跟压力，就会让我们减少解决问题自我负责的勇气跟担当，同时也会失去自我调整的进步和成长的机会。如果发现自己常常用自怜自哀的方式来逃避问题，那我们该要如何自我调整呢？自怜和自我疼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胡其佑諮商心理师，他会从成长的经验和心理的层面来深入探索什么是自怜。胡其佑諮商心理师专长为艺术创作，以艺术媒材探索结合自我照顾。此外，在情绪困扰和关系的议题上，他也有多年的探究。欢迎其佑。
Hello， 大家好，我是其佑。
今天要谈的情绪是自怜，但是我自己对于自怜到底是不是一种情绪、还是它是某一种状态，这个部分会有一些疑惑、我想要不要一开始请其佑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怜它是一种情绪吗？还是它是某一种心理的状态？
自怜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怨自艾。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自怨自艾的人心里面会有的想法，像是他们会常常觉得我好可怜哦，为什么什么坏的事情呢都只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过度专注在自己的烦恼或伤痛，认为全世界没有人比自己更惨，觉得自己为自己感到无比的难过，那这就是一种自怜。所以我们可以把自怜呢看成是一种心理状态，当掉入这个状态后，就会引发很多负面的情绪，像是会带出愤怒、怨恨、孤单，然后整个人就会更加的消沉。
是，所以好像是心理的一种自怜的状态的时候，这里面好像会让我们堆叠了很多复杂的一些心情、像是生气啊、委屈啊、还蛮复杂的呢。
对，没错。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容易掉入到自怜的这样的心理状态呢？
自怜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不知道词汇会有自怜的情况吗？
是啊，是，我想只要是人都会有自怜的情况呢。
对，我自己其实还蛮会的，所以有些时候生活压力比较大，我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辛苦，然后很想为自己哭一下。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难免就会有这个自怜，因为有时候面对现实真的太痛苦了，那就会想要先停下来一下啦，好好的为自己哭一场，那暂时什么都不要管。所以当我们开始为自己难过，也就会延缓面对压力的时间。自怜有些时候也会让我们去回避个人的责任，当我们去夸大自己有多惨，好像也有充分的理由向别人表示，诶，我的状态都这么糟了，真的没有力气再做任何改变，或者是我都已经好受伤了，你们不要再逼我，不要再检讨我，那就会让处在自怜状态的人继续待在原地不动，那他的不做任何努力好像也显得理所当然。自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为了寻求关注。长期在人际需求上感到匮乏，或者是一直以来呢都没有办法拥有被关心被关爱的感觉，就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透过自怜来获得他人的同情，然后从这个过程里面去得到一些温暖。所以我这样看来，我觉得自怜其实还蛮有功能性的，它可以让我们延缓面对压力，回避个人责任，还有寻求关注。好，那只是说如果长期下来一直待在这个状态，就会有损心理健康。好，那也很容易就落入所谓受害者情节。
所以听起来好像我们处在自怜的状态的时候，有暂时的保护性的功能，
对，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得到其实还蛮不少的好处的。
嗯，
所以刚刚琪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自怜背后有一连串的心理的机制是在的，只是说过度的自怜的时候会让我们身心比较不健康，
是，
或是在人际关系里面反而会陷入一种困境嘛。好，那这个部分待会琪又会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但琪又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过度自怜的时候，我们也容易会掉入到所谓的受害者的情节。可不可以请琪又跟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受害者情节啊？受害者情节有哪一些的特征呢？
受害者情节的人，我们会发现啊，他们在幼年时期其实是经历了巨大的情感创伤，或者是情感的忽视。那因为还在小时候状态的自己，面对这些遭遇呢，常都会觉得很无能为力，那觉得自己很弱势很弱小，心里其实很渴望可以被他人解救，可是很不巧的都得不到周遭的人的一些协助，也就是会开始在自己的内在就会冻结成一个我好像孤立无援受苦受难的心灵。成长的过程中呢，如果没有机会去转化或改观，那就会慢慢形成对自己的人生有着一些不合理啊，或者是比较偏执的设定，认为别人都会对自己很残忍，只会欺负他，然后自己好像也只能任人欺压。好，所以我发现受害者情节的人会有几个特征，是一个是自我中心，就是会过度的去聚焦在自己的情绪感受，然后特别是那个很苦难的状态。好，那他也会极度的想要渴望获得关注，好，认为别人的关心应该是要理所当然的。那他也常会让自己处在一个无助的心态，好，觉得好像自己很无能，然后别人都一定要去帮助他。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自我中心，极度的渴望关注，然后一直让自己保持无助，其实在互动当中，在跟人交往过程里反而是没有办法建立良好的关系。好，所以他们常常就会又很失落很失望。好，所以有部分受害者情节的人其实是怀有一些敌意跟攻击倾向的。那当然也可以从受害者情节的人身上看到，他比较无法或不愿意去承担责任。好，所以他会经常的怪罪他人责备他人。那他们也会有情感匮乏的状态，就是好像心里面永远都得不到一个满足，好像有一个黑洞怎么样都填补不了。
哇，是这样听起来，这样的受害者情节的人呢，他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他要得到对方很多的爱啊照顾跟关心，可是用的比较是指责跟攻击的方式，
对，
又希望别人是成为他的拯救者。
像我遇过有受害者情节的人啊，他们内心常常都会有一种我现在如此的悲苦都是谁谁谁害我的。那他自己处在一个很受苦的状态，都是别人造成的，同时他也会对别人有比较多的怨对怨恨。也就是我这么可怜你怎么不帮我。所以当我们试图想要协助他跳脱这个状态的时候，可能还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他可能会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点点点，可是后面接的就是他的重点，就是那个他很僵化的一些早期经验。那如果你想要带他去面对他的苦难啊，试着学习为自己负责，他可能还会责怪你，我觉得你好像都不能同理他，你跟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都一样。我觉得那个核心是在想要受到关爱跟关注，可是他们好像不懂得用一个比较有效或比较健康的方式去跟别人讨牌。
是啊，如果真心需要别人的关爱照顾了，好像用 指责攻击来讨拍讨爱，其实是完全得不到他要的啊。可是很奇妙或是很困惑啦，哈，我很困惑、嗯、那为什么他们要用这种无效的方式一直去要一个、他们这么渴望的结果。
嗯，就是受害者情节的人可能他并不是那么快可以意识到这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其实他有时候透过这个方式还是可以得到一点甜头、哦、得到一些关注、哦、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你总是这个样子，长时间这个样子，别人就会觉得有负担，就会想要离开。受害者情节的人也会有一个心态是，诶，我这样子去要都要不到，那如果我不再用力要更多，那我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哦、那有些时候透过去怪别人都是别人的责任，也会让他们稍微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不是我的错、嗯哦、是别人没办法、嗯哦、所以他才会一直掉在这个回圈当中。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要能够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某一些可能自己都不喜欢的地方、嗯、或是觉得自己很不堪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需要勇气、欸嗯、
对，
我觉得也很不容易可以做到。
对，
可是要怪别人大概很快
比较轻松。
对，比较轻松，比较没有负担、
嗯、
所以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家庭里面呢，会不会经常会有出现所谓的受害者情节的父母啊，然后这样的父母从小就会跟自己的小孩说，都是因为你啊我才留在这个不快乐的婚姻里面啊、嗯、都是你啊所以我才要忍受老板给我的这些欺压，我才继续努力工作。好像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某个程度也是对小孩进行一些情绪的勒索、
嗯、
可能希望小孩要乖乖听话，要懂得孝顺啊、嗯、但是这样的方式不晓得对孩子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其实这个状况还蛮多的、欸、在我的諮商实务经验当中啊，听到蛮多个案会跟我提到，他有发现他的爸妈总是用一种受害者的姿态，经常怪罪他，把责任推给他。那这些人长大之后，其实对这些话都记得很清楚。哦、甚至提到这个状况、欸、好像再次看到那个场景那个画面、哦、对他们的影响真的很大。那我观察到是因为在这个状态下成长的孩子会不小心内化身边大人传达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常常都会觉得、很容易自责，然后自我怀疑，遇到任何事情呢都会先怪罪自己，认为是不是自己的责任、嗯、自己做错了没有做好，如此一来其实就会失去一个健康的界限、嗯、那也就特别容易落入情绪勒索的回圈中。那也因为他们都被贴上这种戴罪羔羊的标签，所以也会导致自我价值感低落、嗯、认为自己是不好的，总是带给别人麻烦的、
嗯、
那甚至也会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嗯、好，那因为被受害者情节的父母对待其实就是一种不当的对待、
嗯哦、
所以有部分的小孩其实就会慢慢发展比较极端的倾向、
嗯
哦、就会变得比较愤世嫉俗，然后对世界充满敌意、嗯、那也很难相信别人。
假设我们发现可能自己就是成长在这样的经验里面，然后从小也不得不去习惯父母用受害者的情节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或是来掌控自己的话、嗯、那长大成人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职场关系甚至是爱情关系里面、嗯、如果发现对方也是用跟自己父母类似的方式、嗯、像是用受害者的情节来责怪自己的话、嗯、那我不晓得齐佑这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建议给我们听众朋友。
嗯，其实因为小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对不对？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尤其是像刚慈慧说的、嗯、你有发现有一些人有点类似像爸妈、嗯哦、用那种受害者姿态的对待方式、
嗯、
那我觉得一旦有发现很重要第一步、哦、就是你有觉察、
嗯、
那觉察之后可能就要提醒自己我不再照单全收、哦、所以当我们被这样对待、嗯、你一定会有一些心里面的感受是怪怪的不太舒服的、嗯、那这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告诉自己我不要全盘接受 对方对我的所有的指控、嗯、然后我要慢慢的去想、嗯、去把这个责任做一个分野、嗯哦、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吗、哦嗯、还是说真的是我的责任呢，还是只是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他不知道怎么好好善待别人、嗯哦、所以就要告诉自己其实不是我的错、哦嗯、那就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比较不会再掉入小时候我们那个别无选择的情境。
是是，我觉得这好不容易哦，特别是我们如果从小成长在那个环境，父母会让我们觉得那就是我们的错，那就是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嗯、可是长大的时候要那么勇敢的直接的先不要对别人说啦哈、嗯，我觉得是先在心里面对自己说这不是我该去承担的责任，
嗯，
这也不是我的错的时候，哇，这要很强壮很有力气的去回应。
嗯，因为这也不是一个熟悉的经验，
是、
嗯、所以我觉得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
嗯，听起来平常就要做这样的练习。
对，
但是觉察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对，
所以讲到这边也想要继续来请教启佑，因为我们常听到自怜，但是我们也听到另外一个叫所谓的自我疼惜。 那这个自我疼惜跟自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字面上是不一样，但是好像实际上的差别有什么不同呢？
的确这两个是有一点类似，然后两个在一开始也会有相似的心情。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自怜，在英文里面叫做 self-pity，总结来说就是一个人很自我中心的陷落在自己的悲伤跟痛苦中，然后还会期待别人要为自己负责的这个状态。那如果我们讲到自我疼惜，它在英文里叫 self-compassion， 好，那又可以叫做自我同情或自我关爱，指的就是我们在苦难的情境中愿意给自己怜悯。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Neff， 他认为自我疼惜呢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这三个要素分别是善良的对待自己、共同人性以及觉察。所谓善良的对待自己，就是说当我们遭受到痛苦的时候，我们试着用对自己是有爱的、体贴的、温柔的态度来看待自己，而不是去逃避或自我批判。那他讲的共同人性呢，指的就是体认到这些痛苦的情境其实都是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可能生病了很痛苦，当我们想着为什么是我生这种病，跟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向想，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那这样的经验感觉上就会非常不一样，前者就会越想越悲苦越孤单，可是后者就会有一种哎，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感觉。那内弗有提到最后一个叫觉察，觉察就有点类似正念的概念，我们就是以不评价接纳的态度去觉知自己的想法跟感受，就好像我经验着我的感觉，但是我又保持一点距离去观察，无论当下我什么样的感觉跟想法，都去接纳它是自己的一部分。好，所以这样总结来看，我觉得啊，两者的差别在对自己的态度、面对自己的责任还有情绪感受的程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自怜只会停在我好苦、我好可怜，但自我疼惜则是我关爱受伤的自己。自怜会觉得哎，都是别人的错，别人要为我负责，可是自我疼惜比较像是其实大家都会有痛苦的经验，每个人都很努力的替自己想办法。自怜的人比较会掉入负面的情绪回圈，可是自我疼惜呢就会保持对情绪的接触跟理解，但不会无限的扩张。
所谓的好像自怜啊，就是有一个用一种方式，就是从别人身上可以得到关爱跟照顾、
嗯、
那自我疼惜比较是重点放在其实我可以自己疼爱自己的，
对，
我自己内在也是有资源跟力量，我也可以帮忙我自己的，
对对、
好像听起来有一个这样蛮大的一些不同的。
对，
是。那我也想要请问启佑一下，就说诶，这个自怜啊，它好像是一种比较不是很恰当、比较不健康的方式，透过从别人身上得到 爱嘛，跟关心。我不晓得对齐佑来讲，生而为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独立坚强自主的部分，我们可以依靠自己，好像自我疼惜这样。可是不可讳言，我们还是需要别人来关心我们，照顾我们，因为我们内心会渴望跟别人有情感的连接。好，
对，
那只是自怜用了一个用指责攻击的方式，或是过度去凸显自己的苦难，让别人觉得有罪恶感，你必须要义务来照顾我。那齐佑这边是不是有一些临床的经验，或是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假设听众朋友发现自己比较常用自怜的方式来讨拍跟讨爱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健康跟适合的方式，而且确保真的会讨到爱，讨到关心？
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要意识到他现在用的方式其实是无效的。我们也会发现说，那如果没有效，为什么很多人也还是持续这样？就代表其实可能还是有时候刚开始会得到一点甜头，我还是会因为这样子别人会理我，别人会关注我。可是当我们一直这样的时候，其实别人就会觉得有负担。所以首先我们就要慢慢去告诉自己，其实这个方法是没有用的，而且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失落。但同时也像刚慈慧说的，其实归属是我们重要的需求，我们也会需要有别人的连结，但可能也要同时提醒自己，就是我不能只期待从别人身上给予我爱，或者是我不能只要求我的这一些情绪的照顾都要由他人来负担，
不能百分之百仰赖别人。
对对对，也要去意识到说，那我也要为自己负起责任，
至少各一半嘛，
差不多。就是可以让自己知道说，我也有我需要去做的事，为自己负责的部分。那这样就会比较像你刚刚说的，我同时可以试着向别人表达，但是我也意识到有我自己的责任，我就不会过度的依赖或过度的去追，或者是用勒索的方式去要。
或是要表达自己的一个需要的时候，可以练习怎么去说。
对，
不是过度夸大自己的苦，
没错，
而是比较刚刚好的去表达自己的需要，然后需要别人的陪伴，
对，
然后或者需要别人的聆听。好像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具体来表达自己需要别人的这个需求，可以去跟别人说。
对，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化那个抱怨的语言为表达需求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不会去说为什么你都不关心我
啊，对对，
而是告诉对方其实我很希望
我需要什么。
对对，用这个方式就会是比较适切的。
是是，我发现真的刚刚齐佑说对，有些人去要的方式是先攻击别人，指责别人说为什么你总是不关心我，
对，
其实要的是关心。
没错。
所以假设我们要离开这样的一个自怜的心理状态，我们要能够转化从自我疼惜、自我关爱的这个部分可以获得力量，那不晓得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其实我很想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自己好像曾经也在一个自怜的状态，然后慢慢走向自我疼惜。那我想分享的经验就是，去年因为我生了一场重病，所以就会比较需要在家休养。那时候其实生活很多事情都会停摆下来，加上治疗的副作用带来蛮多的痛苦，常常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都会边哭边对自己说，你怎么这么可怜，要承受这些身体的苦痛。所以当下的自己其实真的还蛮低落蛮难过的。可是我发现我那时候有做一件事情，好像没有让我停在自怜。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好好的去跟我的身体对话，我会跟生病的器官啊，不舒服的器官，然后好好的跟他们道歉，告诉他们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照顾好你们，或者是因为我忽略了你们的重要，所以害得你现在跟我一起受苦。所以道歉完之后我还会跟他们道谢，就是我会谢谢他们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我，是跟我一起去努力的。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每次治疗那个药剂打进来会让我的白血球低下，所以我第一次打药完再去抽血做检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白血球掉超多，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结果我就哭了。我就觉得 我的白血球好可怜哦，怎么这么辛苦、
嗯
就是要抵挡那个药剂牺牲这么大、但是这个也不是不能恢复，比如说如果我胃口好一点的时候多补充蛋白质啊，或如果没有那么虚弱的时候去运动啊，其实会恢复的。所以当我第二次要去治疗还是要先抽血确认状况，然后我就发现哎、我的白血球又恢复正常值、然后当我看到这个结果我又哭了、我就很谢谢他们好努力哦，让我维持一个可以继续治疗的状态。所以我发现好像做了这个道歉道谢、就让我从原本只是自怜变成了一个自我疼惜、那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学者 Neff、他也有提到如果自我疼惜程度高的人其实会比较关心做什么事情是对自己好、
那这个好重要哦，
对，然后会更重视自己、然后做一些长久以来看起来对自己才是有帮助的事、所以我们就可以像刚慈慧说的离开那个被动的自怜的状态、然后走向比较主动的自我疼惜的位置。
我们需要从自怜的状态要转化到自我疼惜，有没有比较具体自己在家里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来练习看看的方法？
我想到我之前的那一段经验，其实我有几个方式我觉得蛮想分享给大家。那我最常用的是自我疼惜的一个自我对话，那简单来讲其实就是对自己表达同理。好，我们可以去想象心里面住着一个正在哭泣的孩子、要去秀秀他疼惜他，所以我都会这么说，我可能就会先念自己的名字，好，比如说启佑啊，我知道现在的你感到很沮丧，会有这样的感受都是有原因的，也是正常的。我会先去认出我的情绪、然后接着我就会说、因为生了这场病、让你感到很无助也好担心到底会不会好起来、就是去告诉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情绪的原因、然后最后我就会跟自己说这些感觉我都懂，真的是辛苦了。所以这样的语句练习会有一种我跟我自己站在一起的这种感觉、那也会蛮有力量的。这是第一个我蛮常用的方法。
是，
那第二个我自己也觉得很棒的是感恩练习、就是试着去找到值得感谢的事、在经验上我们就会变得比较正向，那也会珍惜自己拥有，然后也会真的更有力量。那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苦难事件中去找寻意义。不过我觉得第三个部分呢可能不太适合一开始。当我去年发现自己刚生病的时候，其实感受是非常混乱的。好，那我记得当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不是那么清楚我发生什么事，但他就留言留了一句话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那那个时候的我看到这个根本不觉得啊，那我就觉得哪是啊，不然你来跟我换。可是当我慢慢的如果情绪有一些调节，透过那个自我疼惜的语句，然后慢慢的去感恩感谢，我的情绪比较平复后，我好像比较真的可以去思考到底在我的人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际遇可能是要让我学习些什么。所以找寻意义就是让我们不会只停留在挫折跟痛苦，而是可以去探索那个过程的成长。
哇，听到启佑分享自身的这样的辛苦走过来的这个经验、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个感谢自己的身体，疼惜自己的身体，然后知道做什么是对自己是最好的。
对，
是是。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启佑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句鼓励的话，或是可以带走的一个思考？
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感到难过，这其实是一个疼惜自己的行为。只是说如果只停留在低落啊埋怨的情绪中，那只会让自己更无能为力。好，所以我会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放下那些不可控的因素，聚焦在可控的面向。那可控的面向其实就是我们自己。那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做出更好的选择。
是，所以好好爱自己，好好疼惜自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优先要做的事情呢。
对，
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